近日，一位在大纪元退党网站公开声明退出中共相关组织的大陆民众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大陆民众对一党专制的统治感到失望，官员贪腐，民意不被重视，长期以来形成严重问题。请看下面的采访报道。
公开声明退队的湖北居民李小姐表示，从地方建设出现的问题就可以看出当局的贪污腐败，中共当局没干过一件好事。
收费那么贵的高速公路，不到两年坑坑洼洼，钱都到哪里去了？贪污了。交通局的局长他买了个空屋子放钱，柚子箱子钱放到那里，查出来了，不到两年贪污了国家拨款的三分之一。
李小姐说，由于中共当局不尊重民意，专制武断的集权政策使得民众有冤无处诉。
我们那里还有一个污染的特别严重的一个化肥厂，就是核电污染几公里，老百姓去上街游行去告照样开，老百姓有活路吗？整理跟下面的一条裤子根本就不管。
李小姐表示，透过她的家人在海外看过本台的报道，更了解中共官员目前腐败的普遍性。
在内地啊，真的是有冤无处诉，真的是没地方告状，太可怜了老百姓。基本上绝大多数人都已经是看透了这个本质，这共产都是骗人的，还共产呢，就是把大家的产给产到他自己口袋里去。
目前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相关组织的民众已超过5500万人，并且以每天平均50000人的速度在持续增加当中。新唐人记者梁鑫、博越采访报道。
声明退党的失守民众杨先生表示，政府宣称惨死的永隆大酒店厨师是自杀，还来抢尸体要火化，引起民愤。三个餐馆老板都是政府官员，出了事后全市对外通讯中断，封锁消息，是因为他们心里有鬼。
这事情黑得很，根本就没有为老百姓服务。现在好多自动退的，他们那个几个老板就是以势压人嘛，小孩挺老实的，挺能干的，家里比较困了，对老百姓当然就不服气了，都跟他鸣冤了。
杨先生还说，有上百人被捕并栽赃给法轮功，从外地调派大批武警部队准备镇压，还造谣抗暴的群众拿工资，令人觉得很可笑。
老百姓现在抓了不少了，100来人了，他那一直都有摄像头的警察吧，从江西河南调来了不少，起码都是一个师以上了。他要好下台吗？他就说是法轮功吗？他说一人1100块钱人民币，请人闹事吗？有那么多钱还跟你闹事干嘛？
杨先生还表示，当地还发生过很多事故，造成民众生命财产损失，市领导都用关系摆平。
好多事情他妈都是不了了之。我们这里搬了一个大化工厂，对这个空气啊、人体啊污染特别严重，当地老百姓身上不想得的什么病都搞不清。
新唐人记者王倩云、熊斌采访报道。
来自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消息，近日有声明退出中共的大陆民众表示，共产党太黑了，不仅不为老百姓服务，还镇压讲真话的老百姓，简直就是流氓政府，民怨也越来越大，很多人都已经清醒了，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会选择退出中共。
声明退出共青团和少先队的广东郑先生表示，共产党打砸抢老百姓，为了钱不择手段，中央政府为了税收支持地方政府为所欲为，大部分老百姓都已经清醒了。
中国的基层政府啊，用完全黑社会化，很多有良心的那时候就退出来了，不愿意干了嘛。啊，不是说怎么去治理，怎么去为老百姓服务，他就想办法去弄钱的嘛，跟社会上地痞流氓勾结呀、啊，这地方政府都是为所欲为。地方政府挑起公共事件以后呢，中央政府呢、上级政府还是要全力支持的。
东北民众傅先生因为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揭露当地政府腐败，当局威胁他要判刑2年，因此对共产党彻底失望。和姐姐一起声明退出共青团和少先队。
当时也他们稀里糊涂就跟他入团了。现在这社会呢越来越黑暗，就是我对这种组织呢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啊，可以退出来。政府对我这么镇压，我肯定要退的。中国的法律根本就没有用，就是为了治我们老百姓的。所以说我对这个非常痛恨，这不简直都让不让老百姓活了吗？简直是太黑暗了，流氓政府了，这都是。
新唐人记者王倩云、白梅、熊斌采访报道。
来自全球退党中心的消息，近日有声明退出共产党的大陆民众表示，共产党员入党的目的是为了升官发财，没人信仰什么共产主义了。中共统治下社会风气已经败坏到极点，在世界上还支持其他独裁国家，对整个人类都是灾难。
化名马正以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的民众表示，在大陆已经没人信仰什么共产主义了，入党的目的是为了升官发财。
我们政府这个本质已经弄得差不多了，所以我思想上可以说早都退了，总有一天要垮台。自己入党的时候并不是为了信仰共产主义，他是为了个人的私利，因为入了党以后有好多的特权嘛，可以大胆的干坏事嘛。
马正义先生还表示，现在大陆社会风气已经败坏到极点，像邓玉娇这样贞洁的女子太少了，政府官员都不是好东西，个个官官相护，欺压百姓。
邓玉娇啊，这样的人在大陆是很难找到的。大陆现在的妇女啊，卖淫的是很普遍的。那些官员啊，没几个好的，北分子可以说99.9%都是吃喝嫖赌，犯了错误啊，总是有人给他当保护伞的，还惨嘛，老百姓就水深火热嘛。
马正义先生也表示，中共支持独裁暴政，在联合国还是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不主持正义，希望西方国家早日认清中共的邪恶。
世界好多的大事它不起好作用，将来是对整个人类的一个灾难。比如说本来应该是严厉制裁的朝鲜流氓金正日，缅甸军政府镇压僧侣的问题，还有那个苏丹的达尔富尔问题。
新唐人记者王倩云、熊斌采访报道。
近日，一份署名山东东明起义军司令部的起义书和通告披露，当地化工厂污染，山东菏泽东明县几万人患甲状腺肿瘤，没人管。五千敢死队声明指杀县长、县委书记，引起中共的恐慌。山东维权人士胡艳花因转发此文章，遭到当地公安局的威胁恐吓。
山东维权人士胡艳花告诉记者，他在互联网上为饱受化工厂污染之苦的菏泽东明县的民众呼吁，近日遭到当地公安局的威胁。
这不是一个人转的帖，公安局把我叫去了。我说那帖子虽然不是我写的，但是可以把我带到东明县去。我们有四个化工污染厂，那些老百姓不得癌症直线上升，可以枪毙我。
网名带头羊的胡艳花表示，他的个性好打不平，看到污染环境，老百姓被逼成那个样子，很生气。
我搁网上发文章，都光给我封了少，我博客也封了不少，我又没反动，我又没干什么的，都是好帖子，又给我封删了。
胡艳花还表示，他任职的康福特机械电器公司损害职工权益，2002年起他带领职工维权，2008年打官司被公司开除。开庭前夕被当地公安局无故拘留了7天。
2002年我就领着职工打官司，特别2008年就诈骗职工，叫职工用那个身份证和工资卡担保，职工不知道，就去搁这嘲讽就签了字。后来我打官司，结果官官相护，联手来对话我嘛。
署名山东东明起义军司令部最近发布的通告中说，五千敢死队声明指杀县长、县委书记，其他干部只要不反抗、不杀伤。新唐人记者陆芳、熊斌采访报道。
由著名时事评论家林宝华先生等人发起的台湾青年反共救国团6月27号举行成立大会，他们强调将在台湾各地举办演讲来揭发中共的本质，包括黄坤辉、蔡英文等在野党主席都到场声援，其中蔡英文还当场报名加入团队。
台湾青年反共救国团成立，多位在野党前后任主席到场支持，包括台联党主席黄坤辉、现任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及前民进党主席游锡堃以及苏贞昌都表示声援。蔡英文还当场报名加入反共救国团。
对中国的人民来讲，其实他们要走的是一条更艰辛的路，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政权啊，而且是一个更心狠手辣的政权，对台湾产生这么大的生存的威胁，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当然是反共的。
发起人林宝华说，中共压迫中国人民，也分化台湾内部，他希望反共救国团能使台湾大众一中求同，不分朝野，认清中共，
以守护台湾为众圣之业，揭发中共本质，宣扬自由民主人权理念，帮助同胞认识中国真相，团结一切反对共产专制人士。
而出席的前新闻局长谢志伟也当场报名加入反共救国团。
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国共产党也不过80几年，算什么？台湾人跟中国人，我们是兄弟姐妹，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对抗我们的加害者。那个加害叫中国共产党。
发起人表示，反共救国团下一步将在台湾各地举办多场社会及校园演讲，帮助青年了解中国真相。新唐人亚特电视何安红、陈真台湾台北报道。
美国纽约法拉盛的华裔、韩裔还有越棉寮社区的人士，6月25号中午在百利大厦宣布组成泛亚自由守护联盟，一起来共同谴责中共暴政。他们并呼吁民众要抵制亲共分子刘纯义和崔荣准选举纽约市的公职，并还举行了游行。
新成立的泛亚自由守护联盟的成员呼吁法拉盛民众保护美国的民主和自由，让纽约市免受亚洲共产主义邪恶势力的影响。活动的主持人、韩裔社区中心会长崔成忠表示，有很多证据表明华裔的刘纯义和韩裔的崔荣准是亲中共和亲北韩共产独裁政权的亲共分子，并呼吁大家抵制他们参选纽约市的公职。泛亚自由守护联盟成员刘国华详细介绍了刘纯义的亲中共反美国的言论和行为。韩裔社区中心理事卞千寿也谴责共产暴政像有毒的蘑菇一样蔓延，甚至渗透到纽约市。老郭社区代表 Boom 表示，亚裔社区要携手抵制中共势力在纽约的渗透。当天中午，法拉盛的华裔、韩裔和越棉寮社区人士还在法拉盛市中心举行了游行，呼吁民众抵制亲共的刘纯义和崔荣准选举纽约市的公职。游行从凯辛纳大道出发，经过缅街和罗斯福街，一直到达友联街和北方大道路口。韩裔社区中心会长崔成忠希望更多民众能了解刘纯义和崔荣准的亲共倾向。
We tried working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ty and Korean community together against that communist, pro-communist people, which is Chan Che has been very close to North Korea, and Chan knew as the Chinese community understand he gets support from communist in mainland China.
崔成忠认为当天的活动非常成功，并表示要继续举办类似活动。新唐人记者胡志华在纽约报道。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我们今天这一期的中国禁闻节目。备受瞩目的邓玉娇案6月16日上午11点在湖北省巴东县人民法院一审结束。那么合议庭当庭宣判邓玉娇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但可以免除处罚。相较于北京青年杨家杀警被判死刑的结果，邓玉娇可以说是中国民间力量抗争成功的罕见个案了。但定罪免罚的结果呢，依然引起了不少的争议。有学者指出呢，这只是中共陷入进退两难的决定，而邓玉娇案还是有诸多的事实没有被澄清。北京的资深媒体人林沧州更直截了当地说，这是在玩弄民意。首先来看今天这条消息。
据中国媒体报道，邓玉娇案庭审于上午8:30在巴东县法院第一法庭开始进行。邓玉娇头扎马尾辫，身着白色 T 恤，深灰色七分裤，出现在被告席上。她身体略显虚弱。整个庭审期间，邓玉娇说话不多，声音也比较小，但思路很清晰。这是她近一个月来被监视居住期间首次面对公众。据旁听庭审的现场人士介绍，邓玉娇的辩护律师汪少鹏、刘刚为邓玉娇做了无罪辩护。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法庭辩论后，法官于上午11点宣布判决结果，指出邓玉娇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属于防卫过当，而邓玉娇属于能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又有自首情节，所以对其免除处罚。旅居澳洲的著名法学家袁宏兵教授在得知邓玉娇案一审判决结果后表示，
这样的一个判决啊，恰恰是体现了中共暴政啊在这个问题上所处的进退两难的局面。事实上，邓玉娇啊，在三个中共狗官对他进行性强迫的过程中奋起反抗，乃是行使在暴政前的自卫权。按照中共暴政的本性，他们是要治以重罪的。但是由于邓玉娇这个案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激起了人们极大的义愤，中共尽管认定邓玉娇是有罪的，尽管污蔑邓玉娇精神上有什么障碍，还是不敢啊判邓玉娇以重罪。
邓玉娇公民后援团成员、北京资深媒体人林沧洲认为，这个判决是在玩弄民意。
我只有一句话，就是说，真相和正义依然遥远。这个结果，最后邓玉娇还是有罪的，而且他是心智有问题的，还是玩弄民意吧。他既对民意进行了退让，也还是在玩弄这个民意，真相还是没有显现。
青年网民后援团联系人巴中卫则说，玉娇案不是法律公正下应有的现象，
它是一种民意妥协的结果。因为那个事实有些东西不清楚的情况下，都是一种判决结果，很多时候很模糊，缺乏法律判定的一种基础。
另有在场旁听的人士透露，庭审过程中没有出示任何人证物证。据财经网记者了解，巴东县法院一号法庭能容纳50多名旁听人员，但现场只允许新华社、人民日报、湖北卫视、恩市电视台、长江巴东网等8家媒体进行旁听。其他的媒体旁听申请，巴东法院一律以旁听证发送完毕为由拒绝。此外，500多位声援邓玉娇的民众在开庭当天赶赴巴东法院，遭到警方阻拦。据说支援者领队罗家不久前已失去联系。一审判决结果还没有真正生效，10天之内邓玉娇不打算上诉，检察院也不抗诉，邓玉娇可获得自由。